不交替之际，中共明显提升了对新疆问题的重视程度。去年岁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听取新疆工作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对新疆工作提出要求和作出部署。此后，新疆自治区党委随即传达习的讲话精神。中国官媒称，中共治疆方略和治疆理念将被发展和升华。有分析称，新疆今后的重点将从发展转为维持稳定。那么，随着在国际战略版图上的作用日渐重要，新疆近年来动荡局势却是不断加剧，它今后将走向何方？今天十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分析人士一同来参加讨论。
好的，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好，何先生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先生。郑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好。
好的，非常好，郑先生。那么郑教授呢是通过电话在香港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热线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这是免费电话，请您拨打电话参加节目。首先呢，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这次呢，这个七常委一起聚首来听新疆工作汇报，那这是明显的在外向我们这个显示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统治党呢，他对新疆的这个问题呢，他的重视程度呢是明显的提升了。那是不是说呢，就是说目前新疆所引发的这个少数民族问题，它引发的忧虑呢，是不是已经赶上了这个中国政府对藏独问题的这个忧虑？那么是不是说少数民族问题它这个程度呢是正在加深，同时呢它的广度呢也正在扩大呢？
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一次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啊，显示到中共对新疆的政策的彻底的破产，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啊。那么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没有遵守这个对少数民族的这个自治区的这个自治法啊，完全是实行的这个党的控制，在五个自治区里面这个即使有三个自治区是虚假的宁夏这个内蒙古和广西，实际上这几个自治区已经完全的这个高度的汉化。那实际上是在这个新疆和这样一个汉化地区，加上这个西藏和新疆实行的解释也不是这个民族自治，实行的是完全的这个党制，既没有给予他们宗教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尊重，对他们的经济建设，对他们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其实都是由党委书记在控制。那么党委书记几乎没有一个是由当地的这个民族所担任的。而是由这个外来的这个汉族人所担任这个党委书记职务。我们都知道，党委书记就是控制了这个当地政府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党政的最高的这个权力拥有者。所以由这样一个人来控制这一切，就显示到中共的这个民族到政策到现在为止60多年还是失败的。那么新疆的情况就尤其这个凝重。那么这一次所谓的由发展走向这个稳定，实际上就意味着原来那种希望通过经济的发展，通过同化的手段，使这个新疆趋向一党认同稳定，但是很显然这个政策已经完全失败了，所以走向了维稳。所谓维稳就是采取暴力的手段，所谓维稳就是采取这个以暴易暴。那么对方有这个民族有很多的暴力的反抗，那这边打压就会更加凌厉，更加残酷。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了，今天又是多少人抱着被这个公安干警给击毙的。所有的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咱们是不清楚的，因为那个地方实际上新疆在一定程度上现在实际上是已经实行了军事的建宁，我们所得到的资讯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会肯定，新疆的问题现在没有解，只要共产党在台上，那么他所采取的措施就非常简单，就是用暴力控制、暴力打压。
嗯，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的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先生，郑教授，在您看来，新疆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是经济发展问题、维稳问题，是民族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主要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了。就是呢，中国领导人 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样的体制底下呢，根本呢不能允许少数民族了有比较宽松的空间。意思就是说，刚才何先生也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中共当局认为呢，他已经非常重视这些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啊。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已经把很多资源调配到这个西部啊。那经济发展呢，你也可以说是最近这大概是七八年左右了，西部省份的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的确是比东部沿海省份呢的经济增长率比较快。但是呢，基本的问题你还是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教育语言等等这些他们非常重视的生活方式这些方面呢不够重视。本来呢2009年呢新疆发生大规模的苏难中共也采取换魂的政策，把原来是湖南省的形象比较开明的江春贤呢调到新疆去当书记，当第一把手。本来意思就是说希望他采取比较怀柔的手法缓和一些矛盾。但是呢去年一年新疆的形势还是比较紧张，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四月间呢有起码有叫巴楚县发生动乱啊暴力事件，然后六月在县又同样发生同类的事件，年底呢在阿森地区的沙居县又出现这样子的事件。那更严重的更引起世界关注的当然就是十月之间呢天安门事件发生一起呢暴力事件呢，起码呢从中共当局来说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从事恐怖行为。那这一连串的事件呢当然引起呢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呢新疆的少数民族的问题。那新疆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治区，占中国面积六分之一，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呢也跟中亚呢三个国家呢接近啊，所以呢新疆的局势不但涉及到这个新疆本身的少数民族问题，也影响到中国跟中亚国家的关系，也影响到中国跟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比方说了维吾尔族人的抗议了，通常的引起呢土耳其的关注，土耳其政府呢经常呢向中国政府抗议对这个维吾尔族的族人的不公平的待遇。所以这些事件呢就是不利就是新疆本身的动乱发生在北京的反抗的暴力事件引起国际关注。那目前呢从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来说当然还是维稳最重要了。然后维稳的意思就是说用公安的力量用镇压的手段保持稳定，也期望呢执行呢新疆有关的官员保证不再发生这些暴力事件呢，不再发生种种的活动了。但是这种做法呢基本上指标了，就是说你把大量的公安的力量投进去也可能暂时呢维持稳定一阵子，但是实质上你这些矛盾呢还是没有解决，而且呢这些矛盾呢强更严重了。
是的，
这就
是
目前的情况。
好的，那我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呢，一位新疆问题的专家他来透露，今后呢中央新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组长不再由中央政法委书记来担任，转而由全国政协的主席来担任。你是不是见到过这个报道？如果这样的话它意味着什么？
即使这个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这个以前的这个中央西藏工作小组的组长，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完全控制在上一届的这个总书记胡锦涛时期。胡锦涛时期，西藏的问题没有根本上的一种突破和缓解，就是因为这个大权力完全掌握在这个胡锦涛手中。胡锦涛认为他非常了解这个西藏，这个西藏就是没有必要有任何的谈判和这个达拉喇嘛的和解，就是要维持他现在这种控制手法下去。所以政协的官员们曾经做过很多的努力，希望能够跟达拉喇嘛有某一种谈判或者是某一种这个和解的方式，都被这个胡锦涛所否定了那么是新疆的这个工作的，实际上当时候呢是由习近平在领导，习近平当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时候，担任这个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他是管了这个新疆的工作。所以当时一个是胡锦涛管了这个西藏这个习近平管了这个新疆那么现在由这个政协主席来管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形式上的是一个形式上的，实际上权力还是掌握在这个政法委手中因为政协是一个完全没有力量的一个所谓的机构只是给一些所谓的社会上的这个名流一个人事职位的一个单位，他根本没有真正的这个运作的权利。那么只有政法委他才能可能调动武警、调动公安调动他所谓的法院和检察院来实行一条龙的这对这个新疆人的一等暴力控制。所以我觉得政协主席在这个里面完全是个花架子，不管这个俞正声得到这个习近平多大的授权，真正的这个实际的权力还是由政法委在操纵。
嗯哼，好的，那等于说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呢，就是中共政府把这个新疆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他的主管的位置呢进一步给虚化了。好的，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VOA 卫视，我们正在讨论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大调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通电话。首先呢，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我觉得政策没问题，弄人就是吃饱撑的。好日子不过，非得拿自个儿的命开玩笑，这人啊，打的是招兵就行了。其实，在最黑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敢闹事啊？现在的日子多
好
啊！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明白您的意思。好，那个王先生就说，基本上是对新疆出现一些这个问题呢表示不太满意。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呢，在香港的郑先生，您刚才呢就说对新疆这个问题呢，它这个历史的状况纵向的还有现在的这个状况横向的都进行了一个基本的总结。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在对中国政府来说呢，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呢是基本上是他们最担心的这个民族问题，因为牵涉到这个分裂。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新疆和西藏问题他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包括像是民族的、宗教的、国际，还有它的这个国际影响，以及在国际上的这个支持力量方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主要还是中国的整体的少数民族政策的问题了。虽然呢名义上有这些所谓自治区的成立，但是呢这个自治的水平很低的了。刚才呢何先生也谈到这个有关新疆啊、西藏啊、台湾啊、香港啊，这个中共中央的领导层的协调小组，事实上呢现在也有一个趋势，很可能呢就快要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自己担任主席的这个呢很可能就是呢统筹一次呢有关少数民族的内政外交有关的问题，都放在这个国家安全层面上看了。刚才你问这个异同，就是说少数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来说呢，本来不应该是太严重的问题，因为少数民族呢加起来只有中国人口的6%，不应该呢有太重要的冲击。但是由于长期 压制这些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了，人家在外头接触的多了，看的多了，这个提出高度自治的保护尊重本身的文字、宗教、文化、教育政策这些诉求越来越提升了，也受到了，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所以他们的影响力啊比较大。这是一般的相同的情况，有一点点不同的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就是西藏跟新疆呢，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性跟文化的不同。你看呢，西藏人他们相信呢，信仰这个藏传佛教，他们的抗议方式很多时就是自焚。就是以这个自焚的方式呢表示抗议，表示悲痛。一般他们还是不太愿意呢采取暴力的方式。那新疆的主要少数民族呢是维吾尔族了，他们的文化呢是比较激进一点，他们是比较愿意从事呢武装的斗争的方式所以呢他们的反抗的组织了。从事武装活动的机会也比较高。另外呢，一个最重要的分别大概是，大概大家都知道了，藏人呢有他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也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广受尊重。所以呢，目前来说呢，藏人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国际性的精神领袖，这个精神领袖在国际社会有蛮大的影响力。维吾尔族人呢，相对来说呢，还是缺乏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领袖，所以呢，他们比较困难找到一个象征性的政治人物，在国际社会呢有力的发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也有一个西藏维吾尔人的代表大会啦也有他的代表性的人物啦，但是相对达赖喇嘛来说啦，对西方上层社会，对西方的政府的影响力还是比较难发挥。但是呢，他也有一个最后一简单说了，他也有一个很广大的同情的组织，那就是说西藏上的伊斯兰国家，他们呢站在伊斯兰教徒的身份，也当然呢对中国政府不尊重伊斯兰教徒的精神生活、宗教生活，通常也有抗议的表示，特别是土耳其。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是接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讲。
啊，我因为这几个问题上啊，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这里呢，广东呢，也看到海南有壮族，广西也有少数民族，在这个少数民族问题上呢，我看到了很多啊，没有什么。和汉族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为什么新疆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啊，只要是外国力量的介入，那么同是一个民族，同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待。那在这个问题上，你看在美国，它就有很多的东突组织啊，什么很多的外国的恐怖力量啊，都在美国寻找经济的庇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对那些少数民族是那么样残暴吗？
好的。
我说啊，这不只要不要危害社会治安，他可以代表自己的利益去发言。但是你在国内说专门搞这个残暴自杀，好像自焚就是好像这叙利亚好像这自我爆炸那。
好的，谢谢广东的杨先生。时间有限，我们还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上。接下来是云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云南赵先生
啊，
请讲
啊。我看前边两位嘉宾说的很对，对，我就说赵他们，他这么说的很对，谢谢，
是好，
谢谢，
谢谢云南的赵先生。接下来是贵州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你好。
哎，请讲。
我看新疆的问题啊，主要是共产党这共产党这方面，什么只要是保证新疆那边的完整，但新疆人呢，自己高度的自治就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其他的事情政府。
贵州张先生，您这个电话音量很低，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最后一位是浙江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嗯，我想说，他们藏族和维吾尔的真搞不懂，他们有时诉求不要使用暴力嘛，最后特别是对我们汉族来使用暴力，我们特别反感。
嗯，
还有我这个新疆和西藏要搞独立，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啊！谢谢啊。
好，谢谢。和平先生，刚才几位听众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有其中两位对于新疆有少数人从事这种暴力活动感到不安、感到不满，您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这种宣传的控制之下，这样一个宣传的误导引导啊，他们做出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因为民族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高度的情感问题，就是不同的族裔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怀疑，一种误解啊，沟通确实是很困难，所以在全世界，在这个一战、二战以后，人们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普遍的方式，就是让民族地区有更多独立的权利，甚至让独立的国家、民族独立的国家更多。所以以前只有几十个国家，现在已经快200个国家了，对吧？就是200个左右的这个国家了。但是我这一次到这个巴尔干岛去啊，这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火药桶，这是一个民族和宗教产生积极冲突的这么一个地区。那么打了这么多年，但是这个而且上一次战争就发生在十几年以前，也就死了20多万人。但是这一次是我感觉到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一方面大家已经分裂了，通过这个战争把大家已经分裂了，但是现在又迅速的开始走向了一个引火，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走向一个欧盟的这个体系之下，而欧盟的体系之下就是对这个民族的宗教的这个文化的尊重是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比较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等程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族的迎合和国家的迎合才成为一等可能性。那么剩下的只是一等经济的冲突的问题了。那么民族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在欧盟这个体系之下是得到普遍的一个尊重。我觉得经济的发展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啊，对民族的一等情感的一等尊重、文化的一等尊重、自治权的一等尊重才是最根本的。中国的问题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讲我们是追求统一的比较追求大一统的，是不允许分裂的。但是其实中国的文化里面自古以来对这个天下大事就有很清晰的认识，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理解了一点，就是统一和独立不是一个国家追求的最高的目标，一个地球的一个目标就是和谐，就是这个合族，就是互相尊重啊。那么在新疆的问题无非不是几条途径，第一个就是和解啊，让这个几个不同的这个族裔党们共同生存在一等共同的价值、一等共同彼此尊重的一等基础之上啊，这个和谐的这个在一个国家里面。第二个就是独立，让新疆和西藏这个独立啊。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手法，采取这个暴力的手段打压下去啊。那么新疆人嘛，现在已经自焚了100多人，我相信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页啊。但是我们汉人给予同情、给予理解和支持的很少。那么新疆的是更加没有解。
对，你说的是西藏，刚才好像是说。
对，我说的是西藏。对，那么这个新疆，那么就是一种更暴力的手段在表现。一方面，这个新疆人表现出他的血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汉人的这个军队也表现了一种毫不含糊。所以双方现在和平呢越来越多啊，我同意刚才这个郑教授所讲的，就是说啊会这个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军队当然有绝对这个压倒的优势，这个咱们不用怀疑。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就是埋下的仇恨的种子啊，总有一天会更多的发芽。你在这个程度上，你可能实现了这个绝对的控制，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纰漏，出现一个漏洞，就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暴力事件。 那对汉人对这个这个新疆人都是非常大的这个伤害，所以暴力的控制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一定是暴民暴政。
好，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先生参加有关新疆问题的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还要谈论一下香港的新闻自由问题，马上回来。